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，诚心所愿。我会接续讲但以理书第四章，今次的经文呢相当长的，由第一节去到37节，所以我不会显示出来，请弟兄姊妹翻开旧约圣经1318页，1318。我俾啲時間你哋嚇。頭先阿俊華牧師同我分享，佢話咧，佢而家有一個嘅習慣，就係預先讀講道經文，讀咗四五次咁啊，翻嚟聽到嘅時候咧，就會更有領受。哇！我十分阿門佢呢番嘅講法，都係將佢嘅好見證咧介紹俾大家，向阿陳俊華牧師學習啊嚇。咁啊，我哋教會嘅周刊都有登下一個禮拜邊個講道同埋講乜嘢經文。你如果能夠早啲翻去咧，先讀咗咧，我相信上帝嘅靈更加會祝福你嚇。等你知道誰是至高者上帝。大家認唔認得呢個嘅建築物啊？係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，就係叫做空中花園。今日我講到就同呢個嘅建造者係有直接嘅關係，就係尼布甲尼撒王，佢就係為著佢嘅愛妃消減佢思鄉之愁，就為佢起咗一座咁宏偉嘅空中花園。呢啲空中花園咧有成25米高啊！25米高係咩概念呢？我哋嘅教會27米高，唔係呢一座，係後邊嗰座。27米高，咁你就可以想象喺主前6世紀嗰陣時，就已經有咁宏偉嘅建築。可見咧，呢個尼布甲尼撒王咧都係一個好聰明嚇、絕頂嘅國王。但係我哋又睇但以理書讀落去嘅時候，你又發現呢個王係一個暴君嚟噶。佢係好多個殘忍嘅會對待嗰啲嘅所謂佢口中嘅逆民啊！唔聽我講啊，將你抌落火坑啊！唔聽我講啊，將你抌落獅子坑啦！咁啊，係一個好殘暴嘅一個咁嘅國王。今日你睇呢37節嘅聖經裏邊咧，我幫大家做咗一個分析啊，有1至18。34至37，这个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去自己自述去信上帝的经历。第1至18节和34至37节呢加埋总共去提到有40次我字，这个字我真的逐个去数。1至18节就是讲到他悔改之前，去信上帝之前去提及我有26次。34至37节就是记载他悔改之后提及我呢有14节，而19至33节呢就是但以理去以一个旁述的角色去作见证，印证尼布甲尼撒王去真实的经历到他自己发梦，梦境成真，就呈现了在个现实生活里面。在当中有4节圣经都是这一段37节圣经里面的重点，17节、25节、26节、32节，重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提及的就是这段圣经的重点。这个就是我们研经的时候一个的秘诀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25节，且要经过7个时期，直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26节，是要等你知道天在掌权，你的国必定归你。最后32节，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睇到吗，弟兄姊妹？在这段圣经里面，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王，他都有一个的主张或者一个重心思想，很想讲给人听。 讲俾人听就系、是、你要知道至高者喺人嘅国里边系掌权嘅，佢有绝对嘅主权，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呢、这个就系圣经所启示呢位至高者上帝啦。呢、这个就系一个不信嘅外邦王尼布甲尼撒王佢嘅见证，同埋但以理佢嘅见证。佢写呢卷书，写呢一张圣经，就系要让人知道到底呢个世界嘅至高者上帝系边位。所以今日呢个就系我讲到嘅重心。我哋睇下尼布甲尼撒王佢系点样经历。他经历到上帝这位至高者在安逸里面对他的唤醒。四至五节，请我们一起读，请读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家中，在宫里享受荣华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床上的意念和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。这个王经常发梦，是吗？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发梦见到一个巨型的金像，今次第四章他就在梦中又见到巨大的树，通天那么大。在梦里面上帝就藉着这个梦去唤醒他。在这段圣经里面太长了，我没办法将它post 出来，但我给大家看几幅图你就大概掌握了。在当中他就见到突然间看见这棵树长得这么高，在天空有一个圣者守望者，这个圣者呢就是将这棵巨树来到去砍伐，然后留下一个的树等子或者说残干就留下在这里，并且要用铁圈铜圈将这个树等来到去圈套住。那这个树是指什么呢？后来就有分解了。那转移去到那个的人那里了，就是指到这个人，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望回头就是知道指尼布甲尼撒了。你要在旷野里面被放逐，你生活好像一个的禽兽一样，你的人心变成肉心啊、你要暴露在天、这个大地底下，无遮无掩，无瓦遮头，使到露水都将你滴湿，你 吃草如牛，要经过七期，一期等于一年，七期七年。那在当中我们见到这件事就是他的梦中所见到。这个梦到底是要做什么呢？有什么目的呢？是不是上帝整蛊他呢？不是、啊、是有目的的。尼布甲尼撒王亲口说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这个就是这个梦上帝对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提醒，唤醒他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谁个掌权，不是你、啊、是上帝这个至高者。所以来到二十八节，这些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。二十九节，过了十二个月，他发了梦过了十二个月，他就在巴比伦王宫的顶上散步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空中花园那里散步呢？突然间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了，这个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首都，要显示我尼布甲尼撒王威严的荣耀吗？这句说话刚刚讲完，就有声音从天上降落来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离开你了。沙二节话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走兽同住，吃草如牛，且要经过七个时期，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，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与牛，身体被天上的露水滴湿，头发长得像鹰的羽毛，指甲长得像鸟爪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唤醒，上帝让这个在安逸里面来到犯罪度日的国王唤醒他，给他有悔罪的机会。但是我们见到他没有，过了一年他都没有改变。好了，真是上帝临到他告诉他，你要变成一个禽兽，你生活好像禽兽，就好像你的真面目一样，就被放逐有七年之久。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会不会问一个问题，读这段圣经，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不第一时间就叫但以理和他解梦呢？你如果由第一节看下去，你就看到了，他已经有经验了。他发第一个梦的时候，那个巨像，他首先找哪班人跟他解梦啊？那班加勒底人啊，那班的术士啊，巫师啊嘛。但是他又不讲个梦的内容给他们听，但又要监他们改梦，解梦，解不到将他们杀了。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解到，除了但以利。为什么今次又发梦，你又不找但以利，又是同样找回那班人呢？今次这个题目容易一点，他将个内容讲了给那班术士、巫师和加勒底人听，讲了又如何呢？都解不到。然后死死地气就来到但以理面前，将这个梦请他帮他解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个就是看见他内心世界。因为在三十节我们见到，因为他对自己的作为那种的迷恋，他不觉得这个世界有人比他更高，他那种的自大，他对自己那种的迷恋。第二呢，就是他对上帝恩典的答望。如果你参考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十节，那里说什么呢？以色列的上帝说，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前来。原来耶利米先知他得到启示，他宣讲这句的说话，连外邦王尼布甲尼撒王在当时叱咤风云，他的版图横跨欧亚洲，但是他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他看不到上帝藉着他的手容许他能够将以色列人来到管教亡了国，他看不到上帝使用他在那个国家里面能够做一个好皇帝，他看不到这个心意，他看到的就是那种的权力享受败坏。在当中他对上帝的拣选的恩典他是淡忘了。所以上帝不是没有给机会他，上帝有给机会他，上帝用异梦来到去唤醒他，只不过他当上帝的异梦是等闲之物。所以这样很大的提醒对于我们一班信主的人，我们真的要很留心上帝给我们一些的 signal， 一些的警号。虽然我们说以色列人被掳是一件很惨的事，亡国家破人亡，惨绝人寰，是真的。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就是以色列人去忘记了上帝的拣选背后的目的，就是要藉着他们使万国因他得福嘛，要将福音，要将上帝介绍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嘛。但是他们觉得骄傲啊！你看看我们几厉害，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不选其他民族，只是选我们以色列族成为他的国度，我们几威啊！沾沾自喜， 骄傲引来败坏，所以后来上帝俾咗好多年嘅时间，以色列人都唔悔改，结果咧就系秘掳啦，兴起佢嘅仆人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，就将以色列亡咗国，将佢哋掳到去异邦。从今以后，以色列人佢哋唔再拜偶像啦，佢知道拜偶像系得罪独一嘅上帝。他们受到教训，不再拜偶像。另外他们又能够去到外邦那里作好见证，特别在巴比伦里面，他们那种的为上帝的信仰而坚守立场，而彰显到上帝的荣耀。全国里面没有一个的外邦的术士、巫师、加勒底人可以解梦，唯独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里面有圣神的灵，彰显到他们所信的上帝，他们笃信的上帝就是那位至高者上帝。所以有时这些的警号不是错的，这些的逆境是上帝给我们的警号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要反省，是不是上帝提示我呢？是不是上帝要我留心些什么呢？甚至乎生病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发现身体有状况的时候，我们才去检视一下我们的自身生活模式。我就是一个例子，在三个月前，大概三个月前，我去验身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血糖高到 12.3 平均值，三个月平均值。哇！我开始惊，我想到我的阿婆就是因为血糖高而中风，现在我妈血糖高又中风，下一个到哪个呢？叶良星血糖高又中风，我惊啊！我怎样侍奉啊？中了风，所以我悔改，我真的悔改，过往的生活模式我要转变。所以在短短两三个月里面，我由 L size 去到 S size， 嚇，個中嘅成功嘅做法係點咧？私底下傾，有興趣我願意分享，係唔難嘅，係唔難，只要肯悔改就得。講起生病，我諗起一對嘅弟兄，呢對弟兄就係黃超像同埋係梁兆基。黄超像弟兄是巴拿巴团的团友，他回到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患了癌症，医生说都没什么得意。但是在那时候他信了耶稣悔改之后，来不来他都要进出医院。他就半开玩笑很幽默地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又去马来度假了，又去住一个礼拜，很乐观，是因为信了耶稣。他觉得上帝给他一个使命，他要赎回光阴，他要去到医院里面，在病房里面向病人传福音。所以我们有不少的弟兄是去带信主，其中一位就是梁兆基，还有一位姓黎的弟兄，三位现在已经是天家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？有时一些的逆境似乎不是很好的事临到的时候，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警号，警告我们，提醒我们，给一个signal我们，我们要悔改。第二方面，刚辟中的审判，请大家读出这段的圣经十三节，请读。我观看，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，看啊，有守望者，就是神圣的一位，从天而降，大声喊着说：砍刀这树，砍下枝子，拔掉叶子，抛杀果子，使走兽逃避树下，飞鸟躲开树枝。22节，王啊，这成长又茁壮的树就是你啊！你的威严威势成长于天，你的权柄达到地极。 睇到吗？睇到吗？审判，呢个系审判。点解无啦啦要审判佢呢？我哋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无风不起浪，事出必有因。上帝唔会做多余嘅事，上帝做事系有原因，上帝唔会冤枉好人，上帝唔会叫我哋受白白嘅冤枉。翻后一页就系、是、第五章十九节至二十节里边，就系、是、但以理对白沙撒王讲，白沙撒王系边位啊？就系、是、尼布甲尼撒王嘅仔，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去咗边度啊？被放逐啊嘛，做咗野人啊嘛。喺呢度佢就话：因上帝所赐给他的，呢、这个他就系尼布甲尼撒王，赐给他的大权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恐惧战惊。因他要杀就杀，要人活就活，要升就升，要降就降。但他的心高傲，灵也刚僻，以致行事狂傲啊，就被革去国度的王位，夺走荣耀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当中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的骄傲，他的刚僻，刚僻即是什么？即是执迷不悟啊，死牛一边颈啊，不肯悔改啊，明知错都做啊，这些就是刚僻啊，自以为是啊，这些就是刚僻啊。因为心里面高傲，觉得我没有错事的，我看的事实对，我做的事实对，我有权啊嘛，行事狂傲。所以上帝对付他，你看看过了十二个月了，给了个异梦提醒你，过了十二个月了，没有变到，还是依然顾我在皇宫的顶上散步，不知道是不是在空中花园散步。跟着他自己说的，尼布甲尼撒王三十节，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首都，要显示我威严的荣耀吗？你看看几嚣张，你看看几大口气，没变过。上帝的提醒警徒当耳边风，所以事出必有因，无风不起浪。所以上帝很多时候给我们见到，他不单止高高在上，至高者上帝在天上，他都介入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掌权，并且他是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监察，他监察我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你说过的每一句说话、想过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记录在案，开了 file 的。圣经说在白色大宝座那里，到时上帝会审判的时候呢，就是展开案卷。什么叫展开案卷呢？那个就是我们的 file， 我们一生人的 file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上帝是轻慢不得，上帝是可畏的，上帝是有威荣的。我们不要当上帝没有道，你当上帝没有道，上帝都当你没有道，那就很惨，千祈不要刚僻。所以有一节圣经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有人说这个世界人死如灯灭的，你死过了吗？你未死过，你怎知道人死如灯灭啊？你说这句说话，你害死几多人啊？如果人死不是灯灭，到时有嘢嘅咧，要面对审判嘅咧，你点搞啊？所以人死如灯灭呢句说话嘅发明者啊，理应当诛啊！呢句说话喺世世代代里边呃咗几多人？原来圣经话俾我哋听，人死唔系如灯灭噶， 人死后要面对这位创造人类的主宰的审判，到时我们的思想里面一幕一幕，我不知道到时天上有什么的新的科技，有一样东西 scan 一 scan 我们的脑， scan 一 scan 我们的眼，就在荧幕里面我们一生的片段逐个，无论在明处在暗处的都要显示，到时你和我在在场看，看到眼都突了吗？是吗？是啊，你不信耶稣就是这样，信了耶稣怎样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 delete 去，耶稣基督的宝血 delete 去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个个礼拜听这节圣经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种感动，好开心，好平安，好快乐，好感恩？哇，原来我们信耶稣这么有福的，我们所做过的事本来要显示在全世界历代历世的圣徒所有的人面前，你说多丑啊，丑到好像圣经所说的，你去搬开那块沙滩那块石，你见到什么？那些昆虫啊，见光死啊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一见光就死，要活在黑暗里面。我们就是这些这样的昆虫，一见光就死，但是在主里面都是新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到我们的生命的转化？信了耶稣不是 ending 啊，信了耶稣要继续追求生命的转化，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方向，发展方向，就是要每一个踏入礼仪会九龙堂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不是信了耶稣洗了礼那就是毕业了，乃是直到见主面之前，我们都要追求生命转化，被上帝不断去更新我们的心，去洗净我们。我们个个礼拜回来听这节的圣经，巴不得上帝他的爱临到你，让你知道在他那里可以重新再来过，要回转，要悔改，重新再来过。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的自己的见证。十七节那时候发梦，他发梦上帝已经告诉你，上帝的启示是什么呢？上帝说，我要立极谦卑的人掌执掌国权，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够被上帝去使用，骄傲的人呢，上帝撇在一边，上帝会管教，千万不要骄傲，不要觉得自己比人厉害，要谦卑，谦卑再谦卑再谦卑。结果他有没有呢？他没有，所以会出现呢梦境成真，他就接受那个审判，有七年被放逐，做野人，做禽兽，过禽兽的生活。七年之后，到最后这一章圣经最后一节，又是他自己讲的，那行事骄傲的，他能降为卑。自己亲身经历，骄傲嘛，尼布甲尼撒骄傲嘛，上帝管教他，审判他，就降为卑。这个是他亲身体验，他自己的独白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够讲这个见证给大家听，大家可以上网来去 search 这个见证。我听完之后，我觉得哇，上帝你真是厉害，一个叱咤风云的枭雄，掌管世界供应毒品的主人翁，竟然你都可以使他信耶稣。他信耶稣的经过我不讲了，我讲我又超时了，我超时又被人闹了。上帝敌挡骄傲的人，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记住这句说话，你想不想得到上帝的恩？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，再谦卑。你想不想被上帝敌挡你？你想的话，你就即管骄傲。 你即管骄傲，你即管骄傲啊！上帝敌挡你，所以我哋喺上帝面前，我哋也不过是仆人，冇咩可夸。连一个国王叱咤风云嘅尼布甲尼撒王，称霸欧亚洲，都要向上帝俯首称雄。最后管教中的恩典，十三至到二十六节，十三至到十四节，你睇见嗰个系一个嘅审判，读过噶，我唔读啦，我要读嘅就系十五、廿三、廿六，请留意。主的残 ，sorry， 树的残干却要留在地里，廿三节。树的残干却要留在地里，廿六节。树的残干却要留在地里。上半段是管教，下半段是恩典，同唔同意啊？上半段就斩，下半段呢留翻个树等子在地里啊，唔系连根拔起啊，留翻去嗰啲根仲喺地里边。又可以继续生长生的嫩枝，这个就是恩典咯，是吧？你再看看，使他经过七个时期，审判是有终结的，审判是七年而已，相对于永恒是一个很短的日子，时候到了，审判会完结的，上帝的恩典咯，是不是？上帝给恩典，所以在三十四节尼布甲尼撒王去赞叹我，你们要以我为尴尬，我尼布甲尼撒王举目望天，我的知识复归于我，我就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，他的权柄传到永远，他的国度传到万代。真是很奇怪，一个这样的枭雄都可以信耶稣。所以请我各位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坏到不需要救恩的，也都这样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到不需要主的救恩。换言之，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没有人不需要的，个个都需要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当中可以得着提醒。今天的题目，等你知道谁是至高的上帝。在安逸的生活里面要警醒，有警号的时候要被唤醒，要敏锐于上帝对我们的感动，对我们心灵讲的说话，或者藉着你身边的人，藉着圣经对你的提醒，要醒啊，何必死亡呢？要醒啊，不要死牛一边颈刚辟地你都坚持己见，一意孤行，那你是会遭受到上帝的审判，是现眼报的，这头讲完啫，这头就报了，上帝的审判是可以立刻来，不用跟你 make appointment 的，可以立刻来，但是上帝是会给你时间的。假如在上帝的管教里面你能够回转，上帝有赦罪的恩典为我们存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趁我们还在世的时候，未见主面之前，每日要警醒度日，警醒祷告咁度日，免得我哋犯紧罪嘅时候，耶稣基督突然间降临，捉到正，仲有咩讲？冇嘢讲啦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警醒度日，敬虔度日，系我哋应该要追求。等你知道谁是至高者上帝，请起立，我哋祷告。三一的上帝，你是配受我们敬拜， 你是威荣，你是尊荣，你是至高，你是至大，你是轻慢不得，你是我们的上帝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阿爸父。我们能够在今日侍立在你的跟前，恭敬去敬拜你，去聆听你的教导，实在是我们的恩典。在我们未去到没弯转的情况底下，你提醒了我们，叫我们没有执迷不悔，叫我们回头是岸，叫我们去追求在余下的日子里面怎样过荣神益人的生活。多谢你话语的教导，求主为我们做柔软的心，可以领受你的教导，赐我们圣灵的力量，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履行我们作门徒的使命。祈祷、交托、仰望、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诚心所愿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